救恩显明给他。
现在我们很高兴有周乐平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信息，他的题目是住在全能者的印下。
我们很高兴今天有周乐平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传讲神的信息，今天的题目就是住在全能者的印下。
时间交给他，
我们将时间交给周牧师。
新恩堂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这个的中宣联会主日。
今天是中宣的联会主日。
兄弟非常的高兴能够再一次有机会来到大家当中。
好高兴可以来到大家当中。
来分享还有学习神的话。
来到分享和学习神的话。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
天父，求你用你的话来牧养我们，让我们对你的话有更大的认识，也让我们不单止灵命可以长进，我们对你的认识也更多，爱你也更多，也让我们能够凡事上面遵足你的旨意而行。求主你今天用圣灵再一次的在我们心当中运行，做感动的工作，做教导的工作，好叫我们再一次的归回到主你的面前，领受神你所给我们最上好的福分。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啊，刚才我们读了这个的诗篇91篇的头两节。
刚才我们刚刚读过的诗篇91篇的头两节，
这个的幻灯片和最后的三节的经文，
同埋最后三节的经文
当我们未提到91篇其中的其他的经文的，
当我们提到91篇其他的经文
下一个 slide 对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有在这个疫情的里面有更大的帮助，
对我们的生活当中，特别在这个疫情之中有更大的帮助。
那诗篇91篇的开始两节是一个的应许的宣告。
91篇开始的两节是一个应许的祷告。
这样好了，我有这个手势，那就这个的 slide 转一转好不好？OK， 他看不到我呢。OK， 好了 ，OK，Thank you，Thank you 。最后的三节是一个的结论，
最后的三节是一个结论
。在中间的3-13节是讲到人生的路途当中未遭遇的灾害，
在其中3-13节是讲到人生的路程、人生的遭遇
。包括有人为所设立的陷阱，
包括有人为设立的路程，
有毒害的瘟疫，
有无害有害的瘟疫
，有突然而来的和不能控制的环境的一些的灾害，
有突然而来因为环境的灾害
，也有可怕暴力还有征战的苦难，
也有 可怕的经历和苦难
，也有被魔鬼试探的危机，
也都有被魔鬼试探的痕迹。
那这一切我们怎么样去应付呢？
那些我们怎样去征服它呢
？我们看三方面，
我们看三方面。
第一，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呢？
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呢
？就是在第一跟第二节，
就是在第一和第二节。
第二，如何正确的解释明白这个应许呢？
如何解释这个应许呢
？因为在里面的3-13节有难解的 经文，
因为在3-13节里面有难解的经文。
第三，怎么样让这个应许落，你要回去，如果我有手势的话 看看我就可以了。 OK， 好的，怎么样让这个应许落实在我们的身上，
怎么样这个在这个可以令到这个应许落在我们的身上呢
，这个是在14-16节，
这个在14-16节。
好，第一，
第一，
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呢？
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呢
在第 诗歌的第一、第二节，
在这个第一、第二节，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
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
是我的神，
是我所倚靠的，
是我所倚靠的。
那至高者全能的真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呢？
至高者全能的神真神给我的应许是什么呢？
就是要保护我，
就是要保护我们。
他是我们的避难所，
他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山寨，
是我们的山寨，
是我们的神，
是我们的神，
是我们所倚靠的，
是我们所要依靠的。弟兄姊妹，
这是一种的全然的保护，
这种是一种全然的全能的全然的保护。
在这个的疫情的当中，
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真的需要神全然的保护的，
我们真的需要神全然的保护。
第一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第一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还没有到这里，对不起要看我这个手势好不好？左手边的手啊，这样 举起来的话，那就请你按一下。好，从这里啊，谢谢你。第一节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
第一节好清楚的话俾我哋听，
前半节是后半节的条件，
前半节同埋后半节嘅条件。
所以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所以住喺至高者隐密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荫下的条件，
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
能够得到全能者保护的是一种的特权，
能够得到全能者的保护是一种特权，
是一种的恩典，
是一种恩典，
就是那些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基督徒，
就是要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基督徒。
隐秘处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隐密处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当龙卷风回来的时候，
当这个大风来的时候，
看到我的手势吗？是当龙卷风来的时候，
当龙卷风来的时候，
是最安全的隐秘处是在哪里呢？
最安稳的隐密处在哪里呢？
就是人躲藏在地下室的里面，
就是人躲藏在地下室之间。
当这个海啸来了，
当海啸来的时候，
最安全的是人到这个更高的地方，
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人去到更高的地方。
当地震来的时候，
当地震来的时候，
如果能够的话，最安全的地方，
如果能够的话，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跑到空旷的地方了，
就是走到一个空旷的地方。
病毒大流行的时间，
病毒大流行的期间，
最安全的地方是在哪里
最安全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在家的当中，
就是在家里面。
那至高者的隐秘处是指什么呢？
那至高者隐密处是指哪一方面呢？
在原来的意思还有英文圣经的翻译，
在原来的意思还有英文的翻译，
就是这个的 The Secret Place 秘密之地。
这个 Secret Place 就是一个秘密的地方，
隐秘处只有最亲的人才知道的，
隐密处就是最亲密的人才知道的，
才能够去到的地方的，
他可以带你去到一个地方。
那我们会联想到在旧约中的隐秘处，
我们可以联想到在旧约之中的隐密处，
就是会幕里面的最深之处，
就是在最深之处，
就是至圣所，
就是至圣所。
那里面有神的约柜，还有上面的施恩座，
里面有神的约柜和施恩座，
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的能够进到里面来神相交，
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的可以入到去里面同神相交。
那至圣所是神，就是神 跟我们人是最圣洁的地方，
至圣所就是人和神至深的地方，
最亲近的之处，
最亲近的地方，
是我们能够得到神最好保护的地方，
是我们可以同神得到最好保护的地方。
而且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而且藉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能够与父神和好，
我们可以同父神和好，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
得到随时的帮助，
得到祂的随时的帮助。
这给我们领会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呢喺呢度我哋领会到一个好重要嘅真理。
我们的安全是从
我哋嘅安全系从亲近神而嚟嘅。
我们越靠神就越多安全。
我哋越接近神就越多安全。
正如一个的婴孩。
正如一个婴孩，
他越靠近父母的怀抱的当中，
他越靠近他父母的怀抱当中，
就会觉得最安全的，
就会觉得最安全的。
那这里的说哈，这里说第一节这样说，
第一节这样讲，
里面有两个柱子，
里面有两个柱子，
第一个柱子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
啊，这个的地方是一个长久居住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长久居住的地方。
啊，就是继续的住在主的里面。
就是必须住在主的里面。
啊，基督徒每个主日来崇拜。
基督徒每个主日来到崇拜。
啊，不算是长久居住在主的里面的。
都不可以算是长久住在主的东西里面。
啊，疫情的缘故，很多教会用线上来敬拜神。
疫情当中，很多教会用线上来敬拜。
啊，会有在这个家当中敬拜神。
会有在家里面敬拜神。
啊，会不会太不专心呢？
会不会太不专心？
啊，可能有些人会躺在床上面来敬拜，
可能有些人会躺在床上边嚟敬拜。
啊，随时的看这个手机的简讯，
随时嚟睇手机嘅短信。
啊，随便走动啊，
随便嘅走动。
啊，不祷告，不唱诗赞美神啊，
唔祷告，唔唱诗嚟赞美神。
啊，或者一边吃东西一边来听到，
或者系一路食嘢一路嚟听到。
啊，一边的运动一边来敬拜神，
一边嘅运动一边嚟敬拜神。
那长久居住在主的里面，也不是每天读读圣经。
长久住喺基督里面，亦都系话佢每日读读圣经而已。
啊，祷告一下，
祷告一下。
啊，只有那些长住在至高者隐蔽处的，
只有嗰啲长住在至高者隐密处嘅，
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
必睇全能者嘅荫下，
才能够得到全能者全然那种的保护，
先至可以得到个全能者全然嘅保护。
我再说，这是一种的特权，
呢啲系一种嘅特权，
是一种的恩典，
系一种嘅恩典。
在这个的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耶稣说，
喺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耶稣咁样讲：
你们是葡萄树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
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
枝子要接连在葡萄树的上面，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接连在葡萄树上面。
使徒约老约翰这样说，
使徒老约翰这样讲：
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
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
啊，他也这样说，
他也这样讲。
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
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
那这两节经文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两节经文讲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遵行神的话与住在神里面的是分不开的，
遵守神的话和住在神里面是分不开的。
啊，经历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经验告诉我们，
经验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我们不照主的话去行，
什么时候我们不听主的话去行，
什么时候我们与主的关系就有这个的距离了，
什么时候我们和主的关系就有个距离了。
啊，主耶稣也说，
主耶稣也都说，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
约翰也这样说，
约翰也都这样说，
人若说他住在主的里面，
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
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的，
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啊，所以一个真正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
所以真正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人，
就是一个遵行主话语的人，
就是一个遵行主话的人。
那这里的荫下有两个的意思，
这个这里有两个的意思。
啊，在中东的地带日头非常的猛烈，
在中东的地带日头是非常的猛烈。
啊，在外面行走的人不能一直的被这个日头来晒，
在外面走的人不可以一直这样被日头来晒、
啊、有时候要找这个藏身在树底下来遮阴，
有时候要去找些树荫来遮阴、
啊、身体能够得到保护，
身体可以得到保护，
但是也不能够随时的马上的找到这个遮阴的地方，
但是也不可以随时马上就找到这个遮阴的地方。
在阴下的另外一个意思，
它另外一个意思，
当母鸡看到这个的有危险，
当母鸡看到有危险，
要这个小鸡赶快的藏在它的翅膀底下，
要这些小鸡急忙的藏在它的翅膀之下、
啊、得到这个的保护，
得到这个保护、
啊、小鸡也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保护的地方，
小鸡也都知道在哪里找到保护它的地方，
小鸡就随时的马上可以到母鸡的翅膀地下地下一下，
小鸡可以直接走到去佢母鸡翅膀底下得到嘅荫庇、
啊、等一下，我们要回到这里。麻烦你可以帮我按吗？好吧，要我去，谢谢啊。再回去，再回去，好好好，谢谢 ，OK。好，那母鸡，好了，唔该晒 ，OK，Thank you。好，我讲到哪里了？好啊、所以这里啊，我在说。这里全能者的荫下的第二个的柱子，
这个就是全能者荫庇之下第二个的祝福、
这里有两个的柱子，
这里有两个的祝福，
刚才讲了第一个，
刚才讲了第一个，
现在是讲第二个，
现在讲第二个，
刚才说的第一个的柱子是长久住在主的里面，
刚才所讲的就是长久的住在荫庇者处，
非常重要的真理、啊、第二个的柱子，
第二个的祝福，
但是是一个暂时居住的含义，
就是一个
暂时
居住的地方、
yeah. 当危险过了，
当危险过了之后，
小鸡从母鸡的翅膀荫下出来，
小鸡在母鸡的荫膀之下出来，
这是暂时，
这个是暂时，
在有危险的时候，
当有危险的时候，
又回到藏在母鸡的翅膀底下，
又翻翻到去母鸡翅膀之下。
那换句话说，
换句话讲，
我们的遭害不是永远长久的，
我哋嘅遭害唔系永远长存嘅，
会过去的，
会过去嘅。
诗篇二十三篇说了，
诗篇二十三篇咁样讲，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是行过的，
是行过，
不是长久的在这个的死荫的幽谷的，
不是长久在这个死荫的幽谷里面、
这个病毒也会过去的，
这些病毒也都是会过去的，
我们在主的荫下蒙神的保护，
我们在主的荫下蒙神的保护，
但是我们必须常常的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
我们必须时时住在至高者的隐密之处、
才能够随时的来到全能者的荫下得安全，
才可以随时的来到全能者荫下的安全，
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山寨，
是我们的山寨，
是我们的神，
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神，是我们所依靠的，
是我们所依靠的，
是我们的神，
是我们的神。
什么是你的避难所还有山寨呢？
什么是你的避难所和山寨呢、
我们会很自然的说，在教会就说是神啊，
我们很自然的在教会上就说是神啊，
但是会不会是钱财是你的避难所呢？
会不会是钱财是你的避难所呢？
或者信用卡呢？
或者心的
这个信用卡 credit card
心被卡住呢？
信用卡
心中 信用卡、
啊、对不起我的国语不太正确有人的避难所可能是食物，
有人的避难所可能是
食物
食物，
睡觉
睡觉睡觉，
或者刊物
刊物
刊物，电视看电视，
或者是看电视、
我们要选择对的避难所，
我们要找对的避难所，
带来了跟神有亲密的关系，
带来跟神有亲密的关系，
就带来了保护，
也都带来了保护，
还有平安，
还有平安，
还有力量，
还有力量。
好，第二，
第二，
那如何正确的解释明白这个应许呢？
怎样明解释明白这个应许呢？
看到中间的经文的内容，
看到中间的经文的内容，
我们很容易的被人来误解，
我们很容易的被人来误解，
因为里面的内容是说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因为里面的内容讲到没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就是不会有什么的灾害会临到我们的身上，
就是会讲到没什么灾害会临到我们的身上、
比如在就要回去，比如在第三节，
譬如在第三节，
他必救你脱离不 不了人的网罗，
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
还有毒害的这个的瘟疫，
还有毒害的瘟疫。
第五、第七节说，
第五同到第七节咁讲，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
或是白日飞的箭，
或白日飞的箭，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午间灭人的毒兵，
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
虽有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
虽然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
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
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
这灾却不得临近你，
这灾却不得临近你。
第十节说，
第十节话，
祸患必不临到你，
祸患必不临到你，
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
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
那如果你信靠神，
如果你信靠神，
一切的灾难，
一切的灾难，
包括病毒，
包括病毒，
临到你的身上，
都不会临到你的身上。
十四节说，
十四节这样讲，
他就是神啊，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
他就是讲神，他必用自己的翎毛，翎毛来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
他的诚实，
他的诚实
是大小的盾牌，
是大小的盾牌。
第九节说了，
第九节这样讲，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
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
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
所以基督徒就不需要惧怕什么，
所以基督徒是不需要惧怕的，
肺炎也不会伤害我们，
肺炎也都不会伤害到你，
肺炎不会伤害我们。若是这样，
若是这样，
世界的人就全部都信耶稣了，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信耶稣了、
就不需要怕这个病毒了，
就不需要怕这个病毒、
因为神会保护我们每个人，
因为神是会保护我们的。
有教会的牧者对会友说，
有教会的牧者同这个会友说、
不需要害怕病毒不会发生在你们的身上，
你不需要怕病毒是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们要来教会聚会，
你们要回来教会聚会、
神会特别保护你们，
神会特别的保护你。
我们是不是这样的解释诗篇九十一篇呢？
我们是不是这样来解释诗篇第九十一篇呢？
那如果灾害或者病毒发生在我的身上，
如果灾害和病毒发生在我的身上，
那是不是证明我倚靠神不够呢？
是不是证明我倚靠神不够呢？
我祷告不多呢？
我祷告不多呢？
是不是我信心也不够呢？
是不是我的信心也不够呢？
有三个的原因，
有三个原因。
我们不要这样的来解释诗篇九十一篇，或者解释圣经里面所说的话。
我们不可以这样来解释诗篇第九十一篇，或者诗篇圣经里面其他的话。
第一，我们不要断章取义。
我们不可以断章取义。
那若是你很喜欢应用一些经文 在自己的身上。
若果你是很喜欢一些经文应用在你自己身上，
首先要明白这些经文的上下文还有内容。
首先要明白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和内容，
否则你就认为神的应许不真实了。
否则你就会认为神的应许不 正确了。
你怀疑神，你埋怨神。
你怀疑神，你埋怨神。
你信心就会软弱了。
你信心就会软弱。
第二、不要乱用经文应用在别人的身上。
不要乱用经文用在其他人的身上。
当你看约伯记，
当你看约伯记，
就发现诗篇九十一篇不能应用在约伯的身上。
诗篇第九十一篇不可以应用在约伯的身上。
约伯是完全的正直。
约伯是完全正直。
敬畏神。
敬畏神。
远离恶事。
远离恶事。
常常的为家人来献祭祷告。
时常去为家人献祭祷告。
但是他受到的各样的痛苦灾害是多的。
但是他所受的痛苦灾害是很多的。
然后他三个的朋友来安慰他。
当他三个朋友来安慰他。
虽然他们不是 用诗篇九十一篇。
虽然他们不是用诗篇的第九十一篇。
但是在他们的神学的观念当中。
但是在他们神学的观点里面。
其中我说其中一个的解释。
其中有一个解释。
如果你真的信靠神。
如果你真的依靠神。
灾害不会在你的身上。
灾害是不会在你的身上。
现在这个的灾害临到你。
现在这个灾害临到你。
是你不信靠神。
是你不信靠神。
这是他们的解释。
这个是他们的解释。
应用在这个约伯的身上。
应用在约伯的身上。
第三。不要上了魔鬼的当。
不要上了魔鬼的当。
在这个的莎士比亚的这个的诗句。
在莎士比亚里面有个诗句，
这个的 The Merchant of Venice， 就是威尼斯商人，
就在威尼斯商人，
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说，
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说，
非常的出名，
是非常的出名，
就是 The devil can cite scripture for his purpose， 意思就是说魔鬼可以出于他自己的目的来应用圣经，
就是说魔鬼可以用他的东西来应用在生命上面。
他将圣经扭曲了一些，
他将圣经扭曲到一些，
来达到他的坏的目的，
来达到他坏的目的，
这是很真实的，
这个是很真实的。
当耶稣被魔鬼试探，
当耶稣被魔鬼试探，
他在圣殿的殿顶上对耶稣说，
他在圣殿上面对耶稣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可以跳下来，
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着说，
因为经上记着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来托住你，
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面，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魔鬼这样说，
魔鬼这样说，
因为什么？圣经经上记着说，
因为圣经经上记着说。
那请问大家，
请问大家，
他请问大家，
请问大家，
魔鬼说，因为经圣经这样记载，
魔鬼讲，因为圣经这样记载，
是出自哪一段的经文？
是出自哪一段经文？
魔鬼就是应用了诗篇九十一篇的十一跟十二节，
魔鬼就是利用了诗篇第九十一篇的十一同埋第十二节，
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住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面，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那请注意诗篇九十一。篇怎么说呢？
请注意诗篇第九十一篇是怎样讲？
这里说是在你行的一切的道路上面保护你，
是讲话你所是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面保护你。
但是魔鬼怎么对耶稣说啊？
但是魔鬼怎么跟耶稣讲呢？
你在这个殿顶上什么跳下来？
你在殿顶跳下去，
这是两样不一样的事情啊！
呢个是两样不一样的事。
神在你所行的一切的道路上面。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面，
但是魔鬼说什么？你跳下来啊！
但魔鬼说你跳
下来就没事了，
你跳下来是没事的。
所以当你 不清楚圣经所记载所讲的，
所以当你不清楚圣经所记载所讲的，
你就上了魔鬼的当，
你就上了魔鬼的当。
那神不是说吗？
神不是这样讲吗？
啊，他不是要全然的保护你吗？
他不是要全然的保护你吗？
为什么你现在受苦了？
为什么你现在受苦？
为什么你现在遇到那么的困难呢？
为什么你会遇到这样的困难？
那我们看到一些的信徒，
我们看到一些的信徒，
啊，他自己受了苦，
他自己受了苦，
家人也受了苦，
家人也受苦，
就觉得诗篇九十一篇跟他所经历的都不同，
就觉得诗篇第九十一篇所讲的跟他经历都是不一样的，
就离开了神，
都离开了神，
啊，就中了魔鬼的诡计，
就中了魔鬼的诡计。
那魔鬼很多时候会告诉基督徒，
魔鬼很多时候会告诉基督徒听，
啊，信耶稣是永远是平安无事的，
信耶稣是永远平安无事的，
啊，不会受痛苦的，
不会受痛苦的，
啊，就算这个苦难来很快就过去，很快就没事了，
就算苦难来很快就会过去没事的了。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他就能攻破你对主的信心，
他就可以攻破你对主的信心。
那魔鬼也不是用这一招在约伯的身上吗？
魔鬼也不是用这一招在约伯的身上吗？
啊，目的就是要他怀疑神，
目的就是要他怀疑神，
离开神，
离开神。
魔鬼这一招用了几千年了，
魔鬼这一招用了几千年了，
仍然是那么管用的，
但是一直都是 很用的，
啊，我们说这是他的绝招，
我们说这个是他的绝招，
或者我们 说是这个的必杀之招，
我或者他说他是一个必杀之招。
请问你做了基督徒那么多年，
请问你做了基督徒那么多年，
有没有中了魔鬼这一招呢？
有没有中过魔鬼这一招呢？
如果你中了 他这一招，
如果你中了他这一招，
那请你好好的回到神的面前祷告，
请你好好的回到神的面前祷告，
他必然的来帮助你，
他必然会帮助你，
必然的扶持你，
必然的服侍你，保护你，
必然再次的保护你的心怀意念，
亦都会保护你的心怀意念，
啊，你问一些的非基督徒，
你问一些非基督徒，
或者是一些，啊，年轻人，
或者一些年轻人，
为什么不相信耶稣呢？
为什么不信耶稣呢？
啊，他们说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苦难，
他们说最大的原因就是苦难，
因为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苦，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苦。
如果神是慈爱的，
如果神是慈爱的，
他不会让这些事情发生，
他不会让这些事发生，
啊，不会有这个的，我们说 coronavirus， 不会有这个病毒的，
不会有这个 coronavirus 这个病毒的，
也不会死的那么多人的，
也都不会死了这么多的人。
但是有时候神会磨练一个人，
但是神有时会磨练一个人，
在创世纪的约瑟，
好像这个约瑟，
啊，如果他没有被卖到埃及，
如果他没有被卖到埃及，
他留在家中就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
他留在家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啊，一直的被这个父亲宠爱，
一直被父亲的宠爱，
他会很骄傲，
他会很骄傲，
他也不会为人来着想，
他亦都不会为人来着想，
但是他被卖到了埃及，
但是他被卖到埃及，
啊，他开始成熟了，他开始依靠神了，
他开始成熟依靠神，
虽然他做了讨神喜悦的事情，
虽然他做了讨神喜悦的事，
不得罪神，
不得罪神，
反而他被关在监牢的里面，
反而他被关在监牢里面，
其实他可以很自怜的来说，
其实他可以很自然来讲，
啊，自己的遭遇真是苦啊！
自己的遭遇是苦
啊，他可以埋怨神，
他可以埋怨神
啊，离开神，
离开神
啊，信耶稣是那么的辛苦，
信耶稣是咁样嘅辛苦
啊，不信也罢，
唔信亦都算啦。
在他十三年当中，他仍然敬畏神。
喺嗰十三年之中，佢仍然敬畏神。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他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他是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
也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的，
亦都是住在全能者荫庇之下。
后来神就拯救了他，
后来神就选了他，
做了这个的埃及的宰相，
做了埃及的宰相，
也救了他的全家，
亦都救了他全家，
啊，他就变成了一个 很懂得关怀人了，
他不是变得一个很懂得关怀人，
啊，也为他人来着想，
亦都为其他人来着想，
他也不记仇了，
佢亦都唔知头，
他也完全的饶恕他的哥哥们，
佢亦都完全嘅饶恕佢嘅哥哥。
在这个的饥荒当中，千千万万人不被这个的饥荒饿死。
在这个饥荒之中，有千千万人被这个饥荒饿死。
如果神没有容许这一些的苦难在他的身上，
如果神没有容许这些苦难在他的身上，
他就不会活出神要他活出的生命来了。
他就不会活出神要他活出的生命来。
后来他就说了，
后来他这么说，
在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
在五十章，在创世纪五十章第二十节，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就是要保全许多人的生命，
是要保全 许多人的生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成就今日的光景。
那这节的经文给很多在受苦当中的基督徒得到很大的帮助，
这节的经文给很多受苦的基督徒得到很大的帮助。
其实这一节的经文也是等于在新约中另外一节的经文有同样的意思。
其实这节经文和新约里面另一节经文是有同样的意思。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么说，
我们晓得万事都要互相效力，
我们晓得万事都要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基督徒如果得到了病毒，
基督徒如果得到病毒，
不一定是他做的预防不够的，
不是一定是他做的预防不够，
或是他做错了什么的事情，
或者他做错了什么事，
乃是有神的安排美意 的在当中，
就是有可能是有神的安排在他的美意当中。
那我们怎么来正确的解释诗篇九十一篇呢？
这样我们怎样去正确的解释诗篇第九十一篇呢？
那一方面我们相信神全然的保护的，
一方面我们相信神全面的保护，
保护我们的身心灵的，
保护我们的身心灵。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生命也是在神的手当中，对吗？
另一方面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上，
若我们遭遇到什么的不好，
如果我们遭遇到什么不好的，
都是有神的美意在当中，
当中一定有神的美意在当中。
约伯也曾经说过一句话，
约伯也都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就是神，神虽然杀我，
他是讲神，神虽然杀我，
我仍然怎么样，
我仍然什么呢？
信靠他，
信靠他。
好，第三，
第三，
那怎么样让这个的应许落实在我们的身上呢？
这些应许怎样可以落实在我们身上呢？
在这个的十四跟十六节说了，
在这个十四到十六节这样说，
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
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
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因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
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
他在急难当中，我要与他同在，
他在急难之中，我要与他同在，
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
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
我要使他足享长寿，
我要使他足享长寿，
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从这三节的结论，
在这三节经文的结论，
给我们看到人会遇到逆境，遇到这个灾害，
俾我哋睇到人系会遇到灾害，
但神怎么说呢？
但神点讲呢？
他在急难当中，我要与他同在。
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
最重要的一句话，
最重要嘅话
就是讲到，因为他专心爱我，爱神爱我，
就系因为他专心爱我。
神知道你爱不爱他的，
神系知道你爱唔爱佢嘅。
他完全知道你的心思意念，
他完全知道你的心思意念。
那你是否，我是否专心的爱这位的真神呢？
那你或者我是不是专心爱这位神呢？
哥林多前书八章三节说了，
哥林多前书八章三节这样说，
若有人爱神，
若有人爱神，
这个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神所知道的，
神所知道的，
他是无所不知的神，
他是一个无所不知的神，
一个专心爱神的人，
一个专心爱神的人，
一个很专心爱神的人，
一个很专心爱神的人，
就是一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
就是一个住在至高者隐密之处的人，
他就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的人，
他说是住在至高者全能者荫庇之下，
他是一个亲近神的人，
一个亲近神的人，
就是遵行神的话的人，
就是遵行神的话的人，
他也是认识神的，
他也都是认识神的，
因为他知道神的名字，
因为他知道神的信实，
知道神的名，
知道神的灵
名字，
名
名字，
知道神的名字，
开始的第一跟第二节，
开始的第一第二节，
作者把神四个很重要的名称说了出来，
所以作者将神至高的 名称讲出来，
至高者，
至高者，
全能者，
全能者，
耶和华，
耶和华，
神，
神，
他知道这位神是伟大的，
他知道这个神是伟大的，
是自有拥有的神，
是自有永有的神，
是我的神，
是我的神，
是我所倚靠的，
是我所倚靠的，
这位的神也是你跟我的神，
这位神也是你和我的神，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在苦难当中神就给他七种的福分福气，
神就给了他七种的福气，
在苦难当中，在灾难当中，他会经历这七种的福，
在灾难之中他就会 经历这七种的福，
第一，
第一，
要搭救他，
要搭救他，
第二，
第二，
把他安置在高处，
把他安置在高处，
第三，
第三，
应允他的求告，
应允他的求告，
第四，
第四，
与他同在，
与他同在，
第五，
第五，
使他尊贵，
使他尊贵，
第六，
第六，
使他足享长寿，
使他足享长寿，
第七，
第七，
神的救恩显明给他，
神的救恩显明给他，
这里的足享长寿，
就时常咁讲，
主享长寿，
主常常咁讲，
是讲到他在世的日子，
思想到佢喺嗰个日子，
在这个世界的日子，
喺世界嘅认识，
在世界的日子当中，
在世界嘅日子当中，
神使他满足，
神俾佢满足，
这里的救恩，
呢度嘅救恩，
不但得到神的救恩的恩典。
不单止得到神救恩的恩典，
灵魂也能够得救，
灵魂也都可以得救，
身心灵的得救，
心身灵的得救，
所以在遭害的当中，
所以在遭害当中，
神仍然的与我们同在，
神仍然是同我们同在，
圣灵给我们来安慰我们，给我们力量，
圣灵给我们的安慰，给我们的力量，
请问，
请问
你我人生长久居住的地方在哪里呢？
你我在永这个长住长久住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你专心的爱放在何处呢？
你专心的爱在哪里呢？
你真真实实的保护从哪里来呢？
你真真正正的保护在哪里呢？
你有没有真正的隐秘处的地方呢？
你是不是有真实真真正正隐密处的地方呢？
有没有一个真真实实的避难所呢？
你有没有一个真正的避难所呢？
你能够可以随时马上到这个的避难所的当中吗？
你是不是可以随时去到这个避难所当中呢？
但愿你的肯定的答案全部都是，
但愿你肯定的答案全部都是，
这位的神，
因为他是至高的神，
他就是至高者，
他就是至高者，
全能者，
全能者，
耶和华，
耶和华，
就是我的神，
就是我的神。
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九十一篇的第一跟第二节，还有十四到十六节。
让我们现在一起来读诗篇的第九十一篇一至二节，同埋十四到十六节。
盼望这个应许落落实实的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
这个应许希望可以落落实实的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
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大家来读。
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 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他
若
求
告
我，
我就应允
他。
他在急难中，我
要
与他同在，我要搭救
他，
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享足长寿，将
我
的救恩显明给
他。
我
们低头祷告，
我们再低头祷告。
主啊，求你将今天的经文这些的应许放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知道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就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主，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位全能者，全能的神，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保护者，也是我们的山寨，也是我们的磐石。主啊，求你真的能够可以在每天当中保护我们，让我们在保护当中能够经历神你所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还有神你给我们的同在。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谢谢。